而家系读经嘅时间，系今日选读嘅经文喺约翰福音第五章一至到九节。嗱，我哋揾到之后咧，我首先我读单节，请大家读双节。OK， 约翰福音第五章一至九节，这是以后到了犹大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靠近羊门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不是大，旁边有五个聋子，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
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指示搅动那水，水动之后，水先下去，无论从什么病，就痊愈了。
第五节，我哋而家我再读第五节吓，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三十八年。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在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
耶稣对他说：起来，把你的褥子收吧。
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好了，现在我们请恩琪长老为我们讲今天的信息。
弟兄姊妹，网上的弟兄姊妹平安。我记得我去年在网上那里跟大家分享信息，今次可以来到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更加开心的一件事就是，请大家不要介意，今次我不是坐 coach 来，我是有司机揸我来的。这个司机就是我的女儿，咁佢都係第一次嚟聽我講道嘅，我翻去都要問下佢講成點啊！好，我哋將以下嘅時間交俾上帝，我哋一齊祈禱。天父上帝，我哋嚟到你面前嘅時候，我哋真係要謙卑喺你面前話，我哋願意敬聽你自己嘅説話。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不单只是听到，我们能够行道。将以下的时间交托给你，我们这样祈祷，奉耶稣的圣名，阿们。好开心今天领司的弟兄是 Gabriel， 我开心的地方因为他的名字和我的仔的名字一样。我刚才坐在这里的时候问了传道，他是不是叫 Gabriel？ 他说是。我大胆地说，今天我全家都来了。我自己读书的时候呢，我是不叻的。我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说呢，我读书的时候很曳。总之呢，我读书那个就是那个 report 呢，评语呢，就是说这个人呢就天资聪敏，为好多言。所以呢，我很多时候呢就是被先生呢罚企，罚到最羞耻的一样东西，就是将我仔将我嘴粘胶布，不单止是这样，还要企出去课室门口让大家都看到。所以我读书的时候我不叻，所以我好多嘢我都一知半解，甚至无论我读书嘅时候有好多嘢误解，我唔知道你有冇啊？第一样嘢就系成日喺我心中有句说话，佢话国家自扫门前雪， 有，莫管他人瓦上霜。但是另一句说话呢又话俾我听，他说助人为快乐之本，是不是很矛盾啊？国家自扫门前雪，莫理他人瓦上霜，即是说人家瓦上霜你不用帮他，有什么帮他啫？究竟有没有矛盾呢？后来我回去呢查一下 Google 一下啦，这两句说话是不是有没有矛盾呢？现在 Google 真的没得顶，一 Google 就告了。我看下去，他原来呢莫理他人瓦上霜这句说话就是说，喂，正经事你可以帮人家，但是那些是是非非闲事的事呢你千祈不要理人家，是不是？没反应。哦，我以为你都是理人家的闲事多的。结果呢我这个茅塞顿开，就知道呢这句说话，这两句说话呢没有冲突没有矛盾的。到我出来做事的时候呢大家都知道，可能有些人都熟我了，我在银行做事，在银行做事的工作很大压力，所以很多时候呢有些同事告诉你，我告诉你出来做事你记得有一句说话，他说人不为己什么话天诛地灭，意思就是告诉我听，你做什么都好，你最终的目的是为自己，不要理人家，甚至无理踩着人上都可以的，因为你为自己。你有没有这样想过？没有啊，真是乖啊，真是。所以在这句说话呢在我心里面就成了，我们一定要为自己，不要理人家，不需要帮人家的。但是原来呢我完全是误解了这句说话的意思。我以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句说话呢就是说你要为自己去谋利，为自己去谋权，甚至无做到一个地步就是损人利己的事。所以做了那个人很自私呢。我又去 Google 去看看，给我看到原来我完全是错误理解了这句说话的意思。原来那个为己呢，我们中国人的读音呢，为己是为自己的。原来呢那个正确的读音呢，如果在这里在座的文学修养高的人呢，请你指正我。他应该读法就是人不为己。哇，原来我 Google 的时候一看到什么叫为己呢，就是说人要好好去修为自己，人要好好去修养自己，人要好好的遵守道德，千祈不要做那些恶事，要做些好的事，就是这个为己那个的意思。大家明白吗？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不是叫你做些损人利己的事。今日我们处身在这个社会当中，其实大家都是以虞我诈，无论你在职场都好，你都会遇到这样的境况。究竟今日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怎样行出我们那个生命之道出来呢？在约翰福音第五章一至十八节呢讲了两样东西，从第一节至第九节呢是讲到耶稣医治了一个病了三十八年的病人，就是我们今天要看这一段的经文。从第十节至第十八节呢就是正正耶稣医治这个三十八年的病人呢原来发生在安息日的时候。所以到后一段第十节至第十八节这一段呢，啲人就问耶稣，喂，你有没有搞错啊？在犹太人的律法当中，你是不可以在安息日做事的，为什么你要在安息日那里医病呢？所以很多人对于耶稣去医治这个三十八年的病人呢很大的反应。我们今天就看这一段的经文，在第一节第一句跟我们讲，他说这事以后，什么事呢？原来就是交代了上文 在第四章末后的那段的圣经里面呢，耶稣在加利利行了两个的神迹。第一个神迹，他就是以水来到变酒，我相信大家都识了。第二个神迹呢，就是医治一个大臣的儿子。大家有时间回去看，这个大臣是求耶稣医治他的儿子，他说我儿子病了，我请你去我家来到跟他医病呢。好奇妙。耶稣说得啦，你回家啦。不是啊，耶稣，我等你去医我个仔的。得啦，你信我啦，你回去啦。他结果就回到家。一回到家入门口，家人就告诉他，你个仔好翻。哪一个时候呢？你就是某时的时候他好翻。当这两件事发生了之后，就来到这个第五章第一节至第九节。我们就看下这一段的圣经讲的什么。他说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在当时犹太人呢，对于节期这样东西是很看重的，就是我们中国人一样啫。过年、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那些节期呢，我们都很看重。犹太人很看重几个的节期，特别是逾越节啦、五旬节啦，或者是住棚节，这三个大的节期。但是圣经没有讲到是什么节期，我们都无需要去揣测什么。耶稣去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羊门，羊门是为什么呢？它原来在那个的池子的东北角那里有一个门，这个门出面呢，就是有些人呢是卖羊的，是方便那些人呢上来献祭的时候，就在那里买完只羊，就经过那个羊门呢，就入到去圣殿那里去献祭。在英文圣经呢就讲得好一点，你容易明白了，是一个 market。 大家知道什么 market？ 我呢就是一个 market 痴，我就喜欢去 market 的人。那些人去献祭的时候，买了一只羊就入去献祭了。附近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不士大。这个池子做什么的呢？原来当事人呢有一种观念，看到这个池子呢是一个专是供养人养病之用的。亦都有些人称为它是怜悯之家的一个地方。旁边有五个廊子，即是好像那幅图那样。这个廊子呢就是有顶盖的柱廊，专是收容呢有一些病人呢在那个廊子那里呢来到等候水洞的。他们就躺卧在那里安歇在那个廊子的底下。圣经讲到他旁边有五个廊子，第三节里面躺着有瞎眼的，有瘸腿的，有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哇，原来呢在当时讲很多有病的人就是信一个传说。那个传说是什么呢？他来到这个池子的时候，就是当这个池子一水动，无论是什么病的人，如果水动的时候，他第一个落去的时候呢，他就得到医治。所以犹太人很相信，他相信什么？他相信上帝是差派天使，当他落到这个池子的时候，就搅动个池水，病的得到医治，是上帝藉住这个池水水动的时候可施行那个医治的恩典。所以因此不怪得旁边是这么多人呢是躺卧在那里等这个水动的时候。根据一些解经家说呢，这个不是大池的泉水呢显然是含有些矿物质的作用。那里有一个泉眼，偶然间有水流出来， 流入呢个池嘅里边，使到个水面咧冒起水泡出嚟。当人落到去嘅时候咧，可能系减轻咗呢啲病人嗰种嘅症状。其实我相信大家都相信温泉都是对治病有些作用的。有没有人不喜欢去日本的？有没有人喜欢去日本的？啊，去日本的最吸引是什么？ Shopping 啊，吃东西啊，第三样是什么？浸温泉，对不对啊？我有一次，我有个日本朋友请我去日本咁啊浸温泉。通常咧，我净系识得咧，我都中意浸温泉，但系咧我都系一次啫，即系浸完咁啊，临食饭夜晚食饭之前去浸。哦，我呢个日本朋友真系劲，起身就浸一浸，中午食完饭又浸一浸，夜晚未食饭之前又浸一浸，临到要瞓之前佢又去浸一浸，差唔多浸咗四浸。哇！我啲咁咩？佢好 enjoy 噶，陈生好舒服噶咁样。你记唔记得当你入去浸温泉嘅时候咧，有啲温泉有个牌喺度噶。佢话乜嘢咧？佢话你浸过温泉嘅时候咧，就使到你嘅皮肤血管都扩张。唔单止系咁，因为咁你扩张咧，就改善咗你嘅皮肤血你嘅循环。因为咁样嘅循环咧，就令到你嘅新陈代谢好。仲会缓解你嘅疲劳啊！写晒啲好处喺度啦，系咪啊？所以唔浸都唔得啊，一定要浸落去。喂，有啲仲好嘢，出边有啲露天嘅咧，仲要露天浸一浸添，我就唔得啦。事实上，浸温泉系一种疗效嘅作用，所以我相信当时喺呢个不是大池里边，大家都相信有呢样嘢。但系至于第一个人落去，是不是得到痊愈呢？我不敢肯定，但是起码对他病状有些缓解的作用。但是在当时对一班犹太人来讲，都是偏向稍微迷信一点。圣经讲到里面躺卧着有瞎眼、有瘸腿、有血里枯干、有很多个病人，这些人都是绝望的人，或者是生病，或者是软弱的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当你有病的时候，你就会问人，哎呀，看哪个医生好啊，哪个好啊，怎么好法啊，是不是？那你就很期望去看这个医生，当你的病得到医治的时候，你会很开心。一个有病的人，在他的心态里面，成日都希望得到痊愈。他觉得他自己在痛苦之中是有一个盼望的，至少让他活着的时候都还有希望。所以你试一下，如果你是那个三十八年病的人的时候，不要说你，说我吧，我是一个三十八年有病的人的时候，我的心态是怎样？我希望可以得到痊愈。去的时候我带着一个盼望，来到这个池子的时候，哎呀，我不是第一个落去的时候，我就很失望。弟兄姊妹，这个三十八年的人，圣经讲，我不知道他几时开始去到这个池子那里，但是起码他是希望而去，失望而回。其实我都很理解，每一个有病的人有共同的愿望，就是希望他的病得到医治，有软弱的希望得到健康。今天我们看看在这个世界上，或者我们所接触的，岂不是有很多身体有缺陷、有瞎眼、有血气枯干、有病的人吗？他们岂不是要得到医治、得到痊愈吗？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可能我们的身体健康，但是我们在属灵上，我们都有我们软弱的地方。我们的心眼是不是瞎了呢？我们是不是瘸腿呢？瘸腿是表示什么？瘸腿是表示我们没有能力去行走我们前面的路， 冇能力去行走作为一个好嘅见证嘅基督徒，血气枯干。咩叫血气枯干啊？系证明我哋嘅属灵嘅生命系完全冇供应啊！第五节讲呢个人病咗38年，我而家72，就嚟73，我30几岁就有血压高，我都系一个病了30几年嘅人。38年，我好过佢啊！佢唔行得，唔走得。呢个人，圣经冇讲到佢叫咩名，亦都冇真正讲到佢病系病咩病。但你从佢个行动唔方便嚟睇嘅时候，睇嚟系一个好似瘫痪咗嘅人一样，又或者可能佢有一只脚系唔方便行路。弟兄姊妹，38年绝对唔系一个短嘅时间。圣经冇提到佢几多岁嘅时候就俾人抬嚟呢一个不是大池嗰度。我喺度谂下，可能有人一朝早抬佢嚟，夜晚抬佢走，又可能有啲人抬咗佢嚟之后摆低，每日三餐攞嚟俾佢食。但是起码有一样嘢，这个人样样都要靠人，好不方便。人生如果你活到70岁的时候，你已经过了一半。况且他哪个时候得到这个病，圣经没讲。我就想，如果这个人20岁有这个病的时候，起码他的人生已经过了一大半。他20岁加了38年，58岁。年纪越大，你有没有发觉希望越小？我有时耐不耐都会看他的中医。因为我一日呢总共吃11粒药，朝六就晚五。所以呢我就觉得需要调理一下，因为啲西药咧对你个肝啊肾都唔系咁好，咁啊睇呢个中医。咁有时话俾医生听啊，我有呢样啊，哎呀，佢唔识讲广东话，陈长老，你当咧即系个年纪，那个小毛病一定有啦。佢即系话俾佢听，安慰我，即系话，哎呀，你都唔好睇得咁紧要啦，你都70几啦。是不是小毛病一定会有的。年纪越大，你想你的希望就越小，纵然你医得好的时候能够好好活下去的日子也都越来越少。啱不啱？食到几时啫？没人知道。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你讲过，我在教会里面跟老人家讲，我说哎呀，有很多时候你不要说，我都在想紧，我想过一个问题是什么，究竟上帝要我将来是怎么死？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有想的，上帝你要我怎么死，最好就是叫我无痛无苦地死，是不是？这个人他觉得自己活到现在这样的年纪的时候真的希望越小。但是有一样东西我很佩服他，他仍然满怀希望，绝对没有放弃，是不是？日日都有人抬到佢去呢个不是大池嗰度，然之后放低佢，希望池水一动嘅时候，佢可以第一个跳落去嘅时候得到医治。但系呢个人，佢自己唔可以嚟，佢需要人哋帮助佢。但系我哋感谢主，圣经讲到耶稣一嚟嘅时候，佢一见到佢嘅时候，耶稣点同佢讲？第六节。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么？如果我将我自己套入这个人那里的时候，我睡在那里，耶稣问啊，你想不想好翻？我一定会跟耶稣这么说，先生你有没有搞错啊？ 我日日咁样叫人抬泥，你讲呢简直系废话。我点解唔想好翻啊？唔想好翻，我使乜日日要人抬泥啊？我可能如果我系嗰个三十八年嘅人，我会同耶稣讲呢句说话。你问呢句说话都多余嘅，我点解唔想痊愈啫？究竟耶稣点解讲呢句说话呢？在这个人看来觉得这个耶稣讲这个说话好像废话，但是耶稣的心里面是带着给这个病人有一个盼望，就是说你要不要痊愈。原来这个说话耶稣背后包含的意思就是说，喂，你不要以为跳在池子第一个就得到医治，这个不是我的方法来的。所以我要问你得不到得到痊愈呢，就是希望你能够知道我是神的儿子，我要怎样医你的方法是什么。所以从这个病人的回答，他已经在本来是一个完全绝望，甚至无论觉得唉晒气啊，答你要不要痊愈简直是晒气，他都无力去回答耶稣。因为他在这三十八年里面的经历，他日日都要希望能够得到医治。你看看他这个人，当听到有人跟他说，喂，池水就来要动了，嗱嗱声就叫人抬他去到池子那里，想尽办法。终于他来到水个池水旁边的时候，池水一望下去，好多人都落了去。所以他又失望地回去，再盼望下一次可以得到有人告诉他水动了，他马上又去希望他的病得到痊愈，但结果都是失望而回。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人，在社会上、在经济上、在健康上、在人际的关系上，他都不能够好像一个普通的常人一样享受真正正常的人生。这个对他来讲不只是一个肉身的软弱和疾病，对他的心灵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伤害，非常大的自卑，非常大的痛苦。这三十八年就是盼望失望，盼望失望，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在他身上。所以来到第七节，耶稣问第六节问他要不要痊愈的时候，你们管这个人怎么答呢？圣经说，他说，先生，你知不知道水动的时候没有人将我放在池子里面，我正是要下去的时候已经有人地比我先落咗去。现代中文译本呢，我觉得翻译得好。他说，先生，是冇人帮我啊，冇人帮我将我放喺池子里面啊。你觉得他讲呢句说话背后含着咩嘅意思呢？他觉得自己在这个经历当中，他实在是受尽很多的委屈。但是今天当他遇见了耶稣的时候，耶稣问他你要痊愈吗？你就能够明白为什么他用第七节这句说话来到答耶稣呢？我可以说他讲了一句骨铭心的经历，内里那种的无奈，那种的委屈，来到回答耶稣问他这句的说话。水动的时候没人帮我啊，一个人都没啊，个个都争住下去啊，所以这个人感觉到自己无力无能无望无奈，可以讲是四无的人。不理他怎样的努力，但总是有人比他先去，而且总是没有人来帮他。 我从另外一个角度睇呢一个不是大词，系描写出一样咩嘢？原来喺词里边嘅人，个个都争先恐后，好似头先嗰句说话：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啊！嗰、那个错误嘅解释嗰句说话，个个喺呢个词子培养出一种自私、一种自利、一种自我嗰种嘅图画出嚟。冇人帮我呢句说话讲出人类社会一个极其普遍嘅现象。今日喺呢个社会里面，大家总系喜欢锦上添花，好少有雪中送炭。容许我大胆啲讲句，即使喺教会里面都可能有咁嘅情况发生。但是这个38年的病人，虽然没有人帮他，但是他没有停止这种的念头。他告诉耶稣，没有人帮我，但是耶稣说，我想下去啊，你给我下去啊，你扶我下去啊。他仍然存在有一丝的希望在他的心里面。正正因为他这种的不放弃的态度，感动了耶稣那种慈悲怜悯的心，而回应他，叫他起来。第八节，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第九节，他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行走。弟兄姊妹，他本来觉得自己希望绝望，希望绝望的，但是今日他遇见了耶稣。当他遇见了耶稣的时候，简直是一个无办法形容的一种的兴奋，无办法形容一种的释放，甚至到成为他人生一个很大的转捩点，就是因为耶稣出现，他遇见了耶稣。你有没有遇见了耶稣？当你遇见耶稣的时候，耶稣有没有对你整个的人生都转变过来呢？这个38年的病人，因着耶稣对他讲这个说话的时候，那种的能力，那种的医治，那种的生命，就全部进入到他生命的里面，取代了他的软弱，取代了他的无奈，取代了他的无能。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真的要常常的遇见耶稣。你有没有？你有没有遇见耶稣？好奇妙的一样东西，耶稣不是抱这个人落去的池子里面，耶稣用个方法是直接的吩咐他，你起身，他就起身。我就想想，很多时候我将我自己摆在圣经里面那些人物里面，如果我在这个38年的时候，你叫我起身，我怎么起啊？耶稣有没有搞错啊？我怎么起啊？耶稣叫他起身的时候，圣经没有说那人非常怀疑耶稣的说话，没有啊，他就起身了。哇！当佢起身嘅时候，成个人都唔同晒啊！原来佢病因着耶稣呢一句叫佢起身嘅说话，系得到医治。拿你的褥子去吧！你有冇睇到呢一度？人有人嘅方法，耶稣有耶稣嘅方法，系咪？好多时候，我们用人自己的方法去套落耶稣的身上，叫他认同我们的方法。你有没有这样做过？我都有。即是等于好像我们这样开了一张check，张支票，耶稣麻烦你签个名，给几多钱任我写，我要点就点。奇妙就奇妙在这样，耶稣有他的方法， 人不可以用人的想法来规限了上帝的方法。我再讲，人不可以用自己的方法来规限上帝用的方法，反而要用上帝的方法去突破我们的想法。拿起你的褥子来去吧，是一个充满有生命的说话。耶稣将这个躺了38年的病人，从没有人帮他来到这个境况当中，他是自己可以起身，没有人帮他，但耶稣说你起来，他自己起身拿起他的褥子。我很欣赏这个人，我刚才都说如果我是这个人的时候我会犹豫，但他一点都没有犹豫，他相信耶稣的说话，他真是依住耶稣基督的说话去走去行，他好了。38年的病终于因听见耶稣基督的说话，他的病得到医治。弟兄姊妹，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今天有很多基督徒实际上仍然躺卧在褥子上，灵性有病的人成日盼望人家给他的帮助，我们有没有呢？但是这个病人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虽然他病了38年没有人帮他，但是他没有放弃，耶稣帮他。今天我们作为一个重新得救的基督徒，我们恢复和神的关系是你个人的问题，虽然可能旁边没有人帮你，但是最重要的，你有没有仰望依靠这位上帝。弟兄姊妹，有时当然我是鼓励弟兄姊妹，看到有什么人的需要的时候，你尽量尽你的能力帮他，但是最重要的，你都要依靠上帝。最近我探一个老人家在老人院，这个老人家都成日回我们的教会。咁我问佢，我话你喺老人院嗰度，你有冇祈祷读圣经啊？啊，冇噃。啊，我喺屋企就有。我都话佢呢个姊妹真系好奇怪，喺屋企佢读经祈祷，但去到老人院佢冇读经祈祷，所以我就话俾佢听，唔系啊，你喺老人院都要读经祈祷噶。佢以为佢信嘅耶稣就系喺屋企嘅啫，喺老人院就唔会同佢喺埋一齐。这个就是这个姊妹和上帝的关系已经是疏离了。来到最后，我有几样大家彼此去反省一下。第一样东西，究竟今天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的属灵的生命的状况去到一个什么地步？是不是去到一个枯干的地步呢？我们属灵的心眼是不是瞎了呢？我们有没有好的行为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呢？今天我们需要反省，你的属灵的生命是怎样？究竟你和上帝的关系是远呢，定又是近呢？第二件事，今天我们甚至乎教会都要反省一下的，会不会有些什么人和耶稣投诉我们，投诉我们没有人帮我呢？很多时候都想这个问题的。当我们的社会有人喊出没有人帮我们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应该怎样去反应呢？我作为一个长老，我应该要怎样做呢？在教会里面我们应该要怎样做呢？我记得马太福音两节的圣经常常都提醒我，他说你做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做在我的身上。弟兄姊妹，你做在你的弟兄身上，就是做在我的身上。还有一句说话是马太福音第10:42，他说一杯凉水你给卑微的人喝，不能不得赏赐。 哇，原来我们因着为基督的缘故，我们能够可以帮到人家的时候，是何等的福气。没有人帮我，有没有人跟你这样说？第三样东西，我想大家都要反省。这个38年的人，虽然病了38年，虽然没有人帮他，但有一样我很欣赏很佩服的，就是那种绝不放弃的精神。为什么？因为当他遇见主的时候，他知道，他没有怀疑耶稣一定可以医治他。虽然没有人帮他，但是他有遇见主的经历，这个才是重要。还有一样，我们要彼此反省的，无论怎样都好，我们要坚信上帝的说话，因为上帝有自己的方法，不要用我们的方法套下去要上帝用。最后一点，包括我在内，大家一起反省，当我们遇见主的时候，究竟我们的生命有没有改变？我们的人生有没有一个新的目标呢？我们的人生有没有一个新的方向呢？我们的人生有没有动力呢？我们的整个人因着耶稣，我们有没有改变起来呢？我们能不能够做一个对神对人是能够有一个很清晰的改变？就是我刚才讲，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做一个荣神益人的人。我盼望今天这个38年的病人，不单止医治他，宽恕我这么说，都医治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是不是枯干？到了一个地步没人帮他的时候，我们在哪里呢？我们有没有怀疑过上帝的方法？我们的生命有没有真正的改变？我们一起祈祷。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真的让我们真真正正的遇见你。当我们遇见你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审视究竟我们属灵的生命现在是在什么状况当中。当我们遇见你的时候，即使没有人帮我，但是我们有主，我们就心满意足。主耶稣，今天我们成为你的子女的时候，我们究竟我们的生命有没有真真正正改变过来？求主你帮助我们，叫我们真的能够活出荣神益人的见证。我们这样祈祷，奉耶稣的圣名，阿们。